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你让我们都祷告一分钟是吧？你知道我以前在中国去聚会的时候，很多人的教会，你知道吧？很多人的教会，那时候每个弟兄姊妹都站起来，一直都祷告，祷告到停下来，等到都停下来，等讲道的人在讲道的时候，但是一个一个的祷告，你知道吧？在那个聚会里，你就是什么都不会讲，你站起来就会讲了，真的这样。因为那每一个人都为这个传道人祷告啊，你知道吗？在中国的南方呢，教会很复兴，那怎么复兴起来的？真的不是靠着人的才能，而真的靠着祷告，靠着神的灵做工才能成就的。好，我们在聚会之前先低头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有得连续蒙恩惠，让主你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圣洁的神，你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主耶稣，当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的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认识我们每个人。主，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凭着我们自己来到你的面前。主，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得以坦然地进入你至圣的所在。主，你悦纳我们的心灵诚实，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你也带领我们来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来鼓励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来紧紧地依靠主，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在这里有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来复兴你的教会，你复兴真理的教会，就像你在复兴中国的教会一样。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在中国所做的复兴的工作也要在世界各地兴起来，让人们看到唯有你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弟兄姊妹的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路德记已经讲过三次，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注定要遇到风暴的，不管一个人他生活的环境啊多么好，可能他觉得父母都有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吗？人生一定会遇到暴风雨的，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啊自己好像毫无希望，但是我们记得神怎么样，神是有恩惠的神，神是有恩惠的神。我们第一节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拿俄米因为饥荒离开了家乡，然后接着他连着失去丈夫、失去儿子，他认为全能者使他受了大苦，他认为神在伸手攻击他。但是我们看看怎么样，越来越发现神的仁慈也就在他的痛苦当中向他显明出来。神解除犹大地的饥荒，让拿俄米能够回家，他还能够让路德一个外邦的人那种忠心耿耿的跟随拿俄米回到这个犹大地来。在第二章里我们看到神的恩慈怎么样越来越清楚的显明，连拿俄米也体会到了我自己原来我不是毫无希望。到最后的时候，他在开始来称颂神，他说愿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和死人，他开始赞美神。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神还为他预备了一个至亲的亲属，让他能够给娶路德，好让拿俄米的在他的家族的血脉和遗产得以延续，得以继承。最后我们还看到他怎么样，他抱了一个小儿子，是吧？抱着他的儿子，不是路德得儿子，而是谁呢？得儿子，你看着，拿俄米得儿子，是不是？所以说，即使我们在信主的道路上，我们遇到挫折，怎么样？我们仍要紧紧的抓住他，紧紧的抓住他，到他的翅膀底下去寻求保护。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一定看见神那个丰盛的恩惠就向你彰显出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 在第一章说，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我们可以看到，当拿阿米看他的心渐渐的融化，渐渐融化，他感受到神的慈爱的时候，他再次充满了盼望。他说，哎呀，他觉得他应当为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给路德找一个丈夫，是吧，让他好终身的有依靠，有依靠。你现在如果你是拿阿米的话， 你愿不愿意这么做啊？ 你现在拿阿米现在老了，没有儿子，没有丈夫，是不是啊？现在只有一个儿媳妇来照顾你，那么你有这样一个媳妇儿媳妇，你想不想想不让她想不想让她嫁出去啊？我想可能很多人，我不让她嫁出去，我嫁出去她嫁出去我怎么办，是不是啊？可是不是这样的，你知道爱是相互的，你种下的爱，你收回来的也是爱，是吧？你看路德为了照顾拿俄米，撇弃了他的家乡的一切，撇弃了他的故土，离开了他的亲人，离开他的父母。你看到了时候，拿俄米对他怎么想到要为他的儿媳妇，是吧，找一个好的归宿，找一个好的归宿。所以一个好的婆婆首先迎难的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媳妇，像怎么样，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像亲生的女儿一样。你看在这里，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她说女儿嘛，她没有说媳妇啊，是不是？她把路德看成她的什么呀？看成她的女儿，懂了吧？你说这个媳妇呢，你知道吧，这个在英文里叫什么 daughter in law， 是不是啊？但是真正的这个媳妇她不是 daughter in law， 是 daughter in love。 我记得有个牧师大人说的，说在爱中的女儿，而不是在法律中的女儿，你知道吧？如果法律呢代表的义务，如果在爱中呢，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里面，懂了吧？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做儿媳妇的应当怎么样，尽她自己的职分去照顾好的婆婆，是吧？我们知道婆媳关系，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婆媳关系很难处理啊。其实如果最基本的，如果婆媳关系都学会爱的功课的话，其实就很好处理。然后他对说什么呢？说你拿俄米的使女不是在一处吗？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你今夜到场上去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不要认识那认出使那人认出你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去那里，然后呢，他会告诉你所当做的事。那路德说：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我们知道从第二章的22节，当路德从麦地回来的时候，将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拿俄米的时候，你知道啊，拿俄米马上都知道，拿俄米从他里头的这个感觉，就是神给他的一种智慧，就知道将来应当发生的事情。他看到这个波阿斯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至亲，他就告诉路德说，你不要到别人家里去试麦穗，你就在他那儿待着，是不是啊？是吧？我们想想，这时候拿阿米已经有了计划，有了打算，然后怎么样来他替他的儿媳妇找一个归宿。你知道路德他是个外邦人，是不是啊？他又是个寡妇，想要找个归宿其实很难，其实很难，不容易事情。他们又不能够坐在家里只等着波阿斯来上门，能不能这样啊？那很可能不是，你知道吧？他也不能去找他去，你懂了吧？因为他们现在是两个寡妇，如果你要去找那个家去，那个家一拒绝了，你怎么办？你懂了吧？其实很不好处理，是不是啊？所以呢，在这时呢，我们有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拿阿米给路德出的主意，我们得想，哎呀，这么离谱啊，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第一次读着的话，你觉得，尤其是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风俗，是不是啊？但是实际上在这里，他们是按着以色列的律法来做的，他们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做的。这是在生命记的25章5-10节，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应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的长子归在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当 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你要看这一条律法的规定的话，我们都明白了是不是、啊哎、如果他前面这个哥哥死了，如果他、妻子他没有留下儿子，那么他的弟弟、啊、就应当娶他为妻。然而他这里没有弟弟了，他就应找至近的亲属，懂了吧？最近的亲属。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从这个故事知道，这个路德不仅有波阿斯是他至近的亲属，还有怎么样，还有更近的亲属，更近的亲属。我们知道，你知道吗？可是啊，他们寡妇两个人在家里等着，那个至近的亲属从来都没有到他家来问过，是不是啊？你看他至近的亲属从来没有问过，是不是啊？哎，从来没有想到他到他家来做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来关心过他们，是不是啊？来关心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拿俄米已经对那个至近的亲属已经不存什么盼望了，他希望能够这个路德能嫁给波阿斯，是不是、啊、所以呢，当每天他听到路德回来从麦田里拾麦穗的时候，他就知道啊该怎么做，都要知道该怎么做，要找谁来延续他们家庭的后代。我想他一定知道说，如果波阿斯有意来娶路德的话，他自己一定会怎么样，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至亲的问题。所以呢，他就说你去了那里之后他怎么样，他一定会告诉你当做的事。我们在这时我们不知道路德是不是知道他还有一个至近的，有一个更亲的亲属，但是至少拿俄米怎么样，他是知道的，是不是、啊、他说他一定会告诉你。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路德呢就说，凡是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其实在这里有人解经说，路德预表的是他是外邦的心腹，预表的什么？预表的教会，懂了吧？然后呢，波阿斯呢？这个啊，拿俄米预表的什么？预表的圣灵，啊、嗯，然后波阿斯预表的什么？基督，知道吧？你看基督，嗯，哎，波阿斯预表的是基督，我在看这上啊。然后呢，这个呀，然后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然后那个人呢，他代表的律法。为什么那个人有钱先娶路德呢？就是因为按照律法的规定，至近的亲属，但是因为律法他不能够做，按照律法应当按照律法做，但是人因为有肉体软弱，他不会按照律法做，所以呢，基督才能进来拯救我们啊！我们这拿俄米呢，预表的圣灵，他出的主意，懂了吧？他出的主意啊！然后呢，路德预表的教会，教会，这是从预表的角度上。我们看一下路德，你知道吗？我想如果我们中间任何人做儿媳妇，如果你的婆婆给你出这种主意，你可能都不肯去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但是我们知道路德是一个非常的孝顺的人，是吧？他不仅在家中对婆婆尽孝，在麦田中努力的工作，他虽然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守寡，但是对他的丈夫的家却是很忠心。他没有因为人有钱就跟着人走，也没有因为啊别人年轻，是吧，他就跟着他走。他能够接受他婆婆的建议，为夫家，为他的丈夫家来延续生命。他甚至亲自的放下自己的身份呢、啊、是不是啊，可以说有一定的冒险性质呢，是到让波阿斯来娶她，好为他们的家庭来存留产业，存留后代。所以这种为着家族着想的那种胸襟，在一个外邦的儿媳妇的身上，在路德这个人上表现出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是不是啊？我们很多人都不用，我不要说为他家，我们人都是为自私自。现在这个社会，你觉得会不会有人这么做啊？是不是啊？所以路德第六节说，路德就下到场上，照着他婆婆吩咐的去行。同样是这样，我们说如果有所预表圣灵的话，如果神圣灵告诉借着圣灵让你怎么事做，去做什么事，无论在人看来多么的啊不可思议，你仍然要顺服。当你顺服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啊让你所做的那背后的美意。我们想想啊，路德呢就半夜就真的 就那么去做。等到半夜的时候，当他躺在波阿斯的脚下的时候，半夜的时候，那个人忽然惊醒了。为什么忽然惊醒的？是谁惊醒他的？是神。对啊，你想他劳动了一天了，如果神不惊醒他，可能一直呼噜呼呼大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了，这个计划就没法实行了，是不是啊？你知道他半夜，你说他忽然被惊醒，不是偶然的，你知道吧？不是偶然的，是神把他惊醒的。等他一惊醒呢，发现脚下有个女的，他就问说：“你是谁？”是吧？路德就这样回答，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至今，你又是我一个至今的亲属。”你说路德回答的非常的委婉，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句话也不是拿俄米教他的呀，是不是啊？拿俄米教说你躺在那儿去吧，躺在那儿他会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可是只你知道，路德说啊，其实他的意思说，他的意思说你是我的一个救赎的者，就是那英语是 kinsman redeemer。懂了吧？那个词就是您能赎我的，买赎我的。您不仅赎我们的家产，而且能够替我们的家庭来延续这个家庭的命脉的。如果你看这个现代中文一本，那他翻译的就直接了。他说：“先生，我是路德，是你的婢女，你是我的至亲，你有义务照顾我，求你娶我。他当然就翻译的比较意义就更直接了，是不是？其实这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当然路德你知道他说的非常的委婉，说啊，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你知道在这个衣襟遮盖的意思，你记得吧？上一章的时候神他那个波阿斯就说你是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用衣襟来遮盖。你看到这个同样的情形了吧？是不是啊？就说实际上神让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你明白这意思了吗？他意思说路德就让波阿斯知道，说你要是真正的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做的话，你不只是说让我能够在你的麦田里就拾取你家的麦穗就够了，那是不够的，是不是啊？那真的就是每天吃一顿饭，不是那样的，是让一个家族能够延续他的生命是更重要的事情。你不应当看着一个人他在痛苦当中，他就苟延残喘的把生命就这么消耗掉了。在这时候你应当伸出手来，如果你真正的遵循神的命令，就知道帮助人怎么样来延续生命，因为这是神在律法中所规定的，不单单是照顾一个人让人有吃的有喝的，你而是真正的延续他的生命，让这个家庭不就这么灭掉了。你看当波阿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是吧？当路德一这么说的时候，他就很感动，他说：“女儿了，愿耶华赐福给你，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恩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他知道，他说你看你以前对婆婆那样的忠诚，对你已故的丈夫那样的忠诚，可是今天你本来可以去找一个年轻的人，是不是啊？不管他有钱或者没钱，可是你都没有这样做。他看到路德对自己的婆婆忠实尽孝，哎，而且是他为了让他丈夫的家中他们家的宗族他们的生命能延续下去，他没有去找一个年轻的人，也没有随意去找一个有钱的人，更没有找一个对他有爱的人就自己这么轻易的嫁出去，是不是？而是他能够对他整个的家族负起他的使命感来，他忠于这个家族。你知道路德所做的真的很不容易，是不是？是不是？你知道当一个人他不仅是为了他个人的自己的幸福来谋利，更多是为了整个的家族来考虑，这是这个现在的人很少这么做的了，是不是啊？每个人现在年轻人都是个人主义，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管家庭怎么样。真的，像这样的一个态度，需要一个真实的信仰的力量在背后支撑着他。美好的婚姻不单单的是需要依靠钱财， 所以说这个啊，波阿斯就说不管他啊，不管他有钱没钱，你都没有去跟从，是不是啊？无论贫富都没跟从。真正的美好的婚姻也不是单靠爱情，没有爱情是不行的，是吧？当然需要爱，你知道吧？真正的啊，一个美好的婚姻需要一个敬虔的信仰做基础。你看，因为一个人真正的有了敬虔的信仰，对神的信仰，才会对这个家族、对这个家庭、对整个的家族能够尽心、能够忠实。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在选择对象的时候，都是考虑的对方怎么样，对方有什么，对，有屋子，就是经济能力，是吧？钱了，房子都考虑这样，是吧？有个大学啊，就做了一个调查，就来问这些女学生，如果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考虑的对象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吧？大部分的学生，绝大部分的学生，第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呀？有什么？有钱，是不是？有钱，对。其实这个思想不仅是年轻人走，这是我们整个的社会体现出的价值观，是不是？只是这个我们整个的社会的价值观反映在年轻人他们的思想中表现出来。我们知道，当然很多年轻人在婚姻的决定上认为爱情之上好像唯有当然要建立一个家庭需要有爱，没有爱的话，一个人一个家庭很难有真正的美满。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婚姻，是吧？他们很多的在离婚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每个人，很多的人都是自由恋爱结合的，就是自由恋爱结合的，并不是需要不是媒人介绍的。你说他没有爱吗？不是那样，是不是有的人，很多人当他们恋爱的时候，他们遭到父母强烈的反对，他们还一定要坚持要嫁给对方非娶对方不可。有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呀会威胁说断绝关系，他们也不在乎，是不是？不在乎。可是有的很多的时候结婚过不了多久，甚至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就开始怎么样，就闹离婚了。闹离婚，我知道，你知道在中国一个词叫什么？叫一个词叫什么？闪婚，是不是？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是不是？你问他们理由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出一大堆的，让他的亲朋好友觉得理由很充分，赶快这个，甚至他们的朋友都亲朋好友都觉得他们有理由，不但不反对他们离婚，而且来赶紧帮助他们离婚，来后脱离这个婚姻的这种苦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缺乏对神真实的信仰，缺乏对神真实的信仰。因为我们要是对神敬虔，一个人他的对神有敬虔的心，他才能忠于对方，他才能忠于对方的家庭。这个敬虔的心不是金钱可以换得到的，不是靠着爱情可以建造的，而是学习从怎么样认识神、认识神的爱开始的，认识神的爱开始的。我们知道波阿斯如果他是个有信仰的人，他一定会按着路德，他知道按着就是按着路德给他说的去做，是不是？就是按照律法上规定的去做。当然在这时候呢，他就说，波阿斯说，我实在是一个你至今的亲属，只是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我还近，是不是？当这个好像是故事情节，我现在发展的时候，突然怎么样，又出现了一个曲折，是不是啊？在这发现路德，发现他不能直接，波阿斯不能直接的去路德，现在嘛，有一个至亲的亲属怎么样出现了？这个亲属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呢。不过这个人扮演的角色倒是非常的重要，是不是啊？倒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按照律法，这个亲属比波阿斯更近，他比波阿斯更有义务来娶路德，所以连波阿斯也不能超出律法的范畴，是不是？他虽然是按照律法的范，他一定要按照律法行事，所以呢，他得首先得让那个人选择，看看是否他会尽这个亲族的本分。所以呢，他就让路德一直躺到天亮， 是吧？你看他波斯是个非常细腻的人，是不是？他不仅是个有钱有地位的财主，他知道怎么样清楚地保护一个弱小的人，是不是？他你看他在趁着天没亮的时候就让这个路德怎么样赶紧地离开啊。如果人如果被人看到路德来啊来过这个来的来过他这个地的话，那么可能会损害路德的名声，是不是？如果将来能致敬的情书想娶路德的话，那也很不好了，是不是？而且呢他还让路德用啊用他的披肩用他的衣服，然后呢给了破错了六簸箕的大麦带回去，是不是？那么当回去的时候，人们不觉得啊等等从城门口 人遇见路德了，也不觉得他是干什么去了，是不是？而且呢我们想想这个六簸箕的大麦也可以说是这个波阿斯给啊拿俄米的聘礼，是不是？嗯，其实他这样的所有的做法都是来保护路德。嗯，我想当啊当这个路德带着啊六簸箕的大麦回去见他婆婆的时候，是不是？那么他婆婆，你记得他婆婆的当时出来的时候说什么呀？我出去的时候是丰富富富的出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怎么两手空空？可是实际上啊，神并没有让他空手回去，是不是啊？那么让他带着满啊这个满满的啊一整个的一个斗篷的这个麦子回到家里去，看在肩上，能够让他和他的婆婆能够心满意足，因为这远远超过他们啊两个婆媳二人的需要。当他给他婆婆告诉他婆婆的时候，他婆婆说：“女儿了，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是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我们从这里看到拿俄米对神的全能对神的良善开始怎么样充满信心，他知道这个事怎么样一定会成就的，是不是？那我们再看下一章，波阿斯就来到城门，第二天就开始处理这个事，是不是？波阿斯来到城门坐在那里，你知道在这里又一个词，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致敬的亲属就从那个城门经过，是不是？那个你要从看英语的时候，波阿斯来到城门，我那刚一坐下，就在那个时候，那个致敬的亲属就过来了，你懂了吧？你知道我们中文终于中文呢翻译成什么？恰巧，你觉得是不是恰巧啊？我们知道不是恰巧，都是神在背后的安排，因为所有的这个事情，所有的人都在等着这个事情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是不是？波阿斯、路德啊、拿俄米，还有。我们今天其实每一个读这个书的人，在第一次读的时候都想，哦，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是不是？这时候这个波阿斯来了，波阿斯说：“某人呢，你过来。这个人有没有名字啊？啊，这个人是圣经上没有名字，他原来有没有名字？他是一定有名字的，是不是？他在这里说：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其实他是有名字的，为什么没有说他的名字呢？一会儿我们看啊，一会儿我看。”然后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就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啊，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人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伊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国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个波阿斯呢，开始他们看来他们都是族兄啊，就是说堂兄更远的或者更远的那段堂兄，他们都是这样的关系，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知道就涉及到我们刚才念的那一段的经文，就说他们最近的亲属要赎他，赎他那块地，赎他那块地。当这个至近的亲属一听说要买地的话。你说他愿不愿意买啊？愿买，要产业谁不愿意要啊？是不是？但是你当然拿那个产业，你还得要有你应尽的义务，是不是？应尽的义务。那么呢，他就啊，波阿斯的继续说了，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要买那个原文是买，现在是用娶死人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说你不仅要买那个地做产业，更重要的是你还要娶了 这个啊，这个啊，路德让死，好让死人在他的产业上有留名，这就是神最初的目的，不让那个人的名字在本乡灭没了。你看，当这个人一听到说还要娶路德，然后你知道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不是他的，是谁的？是波阿斯的，对，是波阿斯的，不是波阿斯，是这个拿俄米的。当他一听这么说的时候，他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所以你可以赎，我都是当赎的，我就不能说了，不能赎了。所以他就把鞋脱下来，是不是？我们的他们这时候是坐在城门口，你知道以前那个时候的城门口就像在我们现在的市政厅一样，是不是？所有的长老就是那个市政的长官一样，是吧？他们在这时候来决定这个事情，是不是？我跟你说，你看这个按照律法的规定，这个至亲的亲属他首先应当尽这个义务的，是不是？他应当买，可是他想买地的时候他想买，可是等到想一听到说要给死人产业留名的时候，他就再也不想尽义务了。我们可以看这个人给路德、给波阿斯、给拿俄米他们的性情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故事里，前面这几章的故事，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都是彼此的相爱啊。路德毫无条件的来跟随拿俄米，是不是啊？然后你看波阿斯也是舍了自己的利益来照顾路德，是不是啊？我们看咱等到看到拿俄米的时候，拿俄米也是这样，宁可自己自己的以后的日子不管，能想到为自己的儿媳妇找一个归宿，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舍己爱人的，是不是？都表现着对他人那种无私的爱。可是等到来的这个至近的亲属，这个最近的亲属，这个亲属给所有的人关系都是很近的，可是他怎么样？我不要，去拒绝的伸出援手来。他只顾自己的利益，因为他害怕妨碍他自己的产业。说神把他放在这一个重要的位置，他却拒绝承担神给他的责任。你知道神是公义的，因为他不想为别人尽责任，不想为别的人来留名，所以神在他的书中怎么样也不留他的名。你看到了吗？其实他是有名字的，只有圣经中这一个人没有给提他名字，懂了吧？本来可以提他名，或者叫什么东西，是吧？一定要名字。可是因为他不愿意，神的意思说你应当去为别人着想，为别人来留名，可是他在这里拒绝为别人留名，所以神也不在他的书中把他的名字记录在这里。不仅在这个书上没有名，我想在天堂上他也没有名。他也没有名。你知道神的国度是那些由那些个愿意舍己、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所建立的，知道吧？一个自私自利、专心为己的人跟神的国度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人代表的什么？代表的是律法。如果整个的社会都按着神的律法去做的话，这个社会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和谐的，一定是幸福的。可是这是非常可惜，因为人都有罪，都有自己的私意在里面，都有自己的私欲，都有自己的个人的利益，他没有能力按照神规定的律法去做，所以就引进来说律法指向谁啊？指向的基督。律法不能救我们，只有基督能够救我们。但是律法比我们离我们更近，因为律法在基督之前啊，是吧？律法在之前，他神首先给了我们的律法，然后呢，因为律法有所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神就引进来基督。这个你要去这个读罗马书的知道了，知道吗？所以只有基督能够救我们，他给我们有爱，律法怎么样？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可以看，所以呢，这个他就这个人，然后就脱鞋给那个人。我们看到了那个 我们第一开始讲的经文说他又脱下鞋来，然后呢这样呢从此以后呢这个路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嫁给伯阿斯，是不是、啊、嫁给伯阿斯。我们可以看继续看这个，然后伯阿斯就说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北乡被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门口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华使尽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利亚拉结儿子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有名声，愿耶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塔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事情听到的时候，是吧，我想每一个人都好像的心情都释放着来，我想就即使我们读像读小说的这些人也愿意好像路德能够嫁给伯阿斯。当这个事情听到的时候，你看那个这些个在城门的这些众民和长老就开始为这个婚姻怎么样来怎么样来祝福，对吗？当他们因为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行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所以说你要是建立你的家庭建立你的婚姻也需要有神的祝福，如果没有，若不是耶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尽心。所以你要行在神的旨意，你让那些弟兄姊妹，当你建立的婚姻建立的家庭，能够让弟兄姊妹让你的家人看出这是出于神的旨意，能够有，如果人都为你祝福的话，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祝福。你知道路德他本来他跟他的丈夫结婚了10年都没有孩子的，是不是啊？就是他那个家庭没有蒙祝福的，是不是啊？他第一次的婚姻没有祝福的，你看第二次婚姻呢，是吧？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是不是啊？不是，是神的祝福给他，是不是啊？这在这里说是耶和华使他怀孕生儿子，然后呢，他生了一个儿子。路德对拿阿米说，耶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今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劳，因为是那爱抚你的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7个儿子还好。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都说拿阿米得儿子了，得孩子了。我们看看，你知道吗，我看这故事是在拿俄米的丧事当中，丧失了丈夫，丧失了儿子开始的，是不是？可是这故事呢，在他的什么呀？还得儿子，以收获作为结束，在新生中，在丧事中开始，在收获中结束，是吧？在死亡中开始，在新生中开始，在结束。我们看是神使这一切怎么样，完全的扭转过来。我们本来是路德都得孩子，或者说应当是波阿斯得儿子了，可是实际上不是，在这里说是谁呀？是拿俄米得了孩子，拿俄米孩子。在这里神要借着这个来证明拿俄米在1章20节里他那时候说什么呀，说你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当事情的最终的结果就证明拿俄米的怨言都是什么，都是错误的，是不是？我们要看到神是一个美善的神，神是一个有恩惠的神。当我们即使在困难当中应当耐心等候，没有怨言，继续的信靠神，神最后的恩赐一定会向你显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失去丈夫失去儿子的时候，神给让他带着路德能够回到他的家族，当他没有觉得没有任何的亲族可以延续他家庭的命脉的时候，神给他什么，给他一个波阿斯， 是不是啊？当本来路德不能生育的，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吧？不能生育的路德，当他嫁给了伯阿斯的时候，神就开始给他们一个孩子。神的恩惠就在拿俄米的生命中完全的体现出来。你知道，一个敬虔人，他的生活，在这个一生的生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神最后一定保证你，如果你真正的敬虔的跟随神，来信靠神，神一定能够让你达到最终的荣耀。神是以他的生，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保证你的。每一个人在跟随主这条路上都是这样，绝对不会有就是一帆风顺、一马平川的路，绝对不是这样。跟随主这条路本来就是曲曲折折的。你的心灵中要有能力来领受神给你的这恩典，只有在曲曲折折、弯弯曲曲的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你才能看见神的恩典、神的真实、神的信实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说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啊，一直的话说，我们不再继续念一下，说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这个孩子就是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谁？生大卫。对，我们原来看到，哇，这个孩子他是耶西的父，耶夫西是大卫的父，原来神在他的头，在神在酝酿着一个更超乎常人想象出来的计划，就是借着这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要让 为这个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做准备。因为现在整个的社会处在世事的时代，个人任意而行，整个的世界一片混乱，神要把这个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带到国王王国的时代，带给有一个君王来统治这个国家的时代，最终这个时代要引出谁来？引出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来。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要真正的来跟随神，这条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神一定保证你，你要忠心的跟随他，神一定会带你进入那个荣耀。所以说，走在这条曲折的路上，不管前面会发生什么，让我们都能来紧紧的来跟随他。我们看到一个路德，一个外邦的女子，是吧？跟神完全无关的人，可是她能够进入到神的家庭；一个被咒诅的后代，可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一个跟神无份无关的人，最后进入到喜乐和荣耀，喜乐荣耀。我们再看看拿俄米，她当初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没有依靠，没有指望，可是神她绝对没有想到，神就借着一个外邦女子把她带入到丰满，带入到生命里面，是不是？所以神对那些回转归向神的人的恩惠是浩大的。诗篇三十一篇十九节那里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神的恩惠是大的，神的恩惠是大的，但是你在领受神的恩惠之前，你常常要走过一段黑暗的路。真的，你要看到，你知道，当穷盆大雨要降临之前，那个云彩一定是黑暗的，而且云彩越黑，云彩越密，你那个下的雨怎么样越大，你知道吧？同样说，你经历的痛苦越深，你经历的难处越大，神将来给你以后的祝福越大，神给你的恩典越大。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遇到绝望无助的时候，我们更应当怎么样来信靠他。因为圣经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的美好的福分，也没有想到，你想不到的。所以说，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再抱怨，而是怎么样，投靠神， 他应许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只要紧紧地抓住神，不要放松，最后神一定带你进入恩典和荣耀。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你借着啊《路德记》这个简短的故事，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在你的恩雨降临之前，必有黑云笼罩。主啊，而且是我们遇到的难处越深，我们的处境越黑暗，我们看到最后神彰显的恩典也越大。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为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走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在这个到处动乱啊暴力的时代，我们要真正的紧紧的跟随神是不容易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神，一刻也不放松。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只要真正的真实的抓住神，神你一定会带领我们经过任何的难处，让我们进入到你给我们预备的丰富的恩典。谢谢主，你是有恩惠的神。主啊，你让我们可以口唱新歌，让我们可以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拿什么来报答你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呢？我们每天要举起你救恩的杯来称颂你的生命。谢谢主，你来恩待我们每个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